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上回说到，李鸿章想要引入洋枪洋炮，遭到了部将的反对。有人就说了，这些个洋玩意儿咱不会用啊，咋整啊？李鸿章说，不会就要学，不但要学，而且要虚心学。在这件事上，我们要坚毅学习洋人，同治诸君，其勉为之。同时，李鸿章还批评那些保守者，称他们是坚壁自恃，不肯求教。李鸿章就说了，我们久住上海，如果不能把洋人的长技学到手，日后必定后悔。话说这年4月，常胜军在上海外围作战，李鸿章下令所有的将领前往观战，他要让这些将领们亲眼看一看洋枪洋炮的威力。此战洋兵利用新式的重炮，先后轰垮了太平军的防线，造成太平军是数千人伤亡。观战从前线回来以后，李鸿章问手下的大将程学启观感如何。程学启直摇头，明摆着呀，他的那些大刀长矛还有抬枪土炮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，哪是人家洋枪洋炮的对手啊。李鸿章扭过头又问郭松龄，阁下呢？阁下怎么看？郭松龄跟程学启一样，那脑袋摇得拨浪鼓似的，他听出了李大人的讥讽之意，无言以对啊。李鸿章说，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，这下各位服气了吧？点头，接着点头啊，不服不行啊。李鸿章说，明白就好。虽然遭到了部下的反对，但这回李大人笑了，一边笑一边大声骂道，都给我听好了，这一晚给我好好搞。当然了，李鸿章说的是安徽话，骂的也是安徽话。总之啊，在他的力推之下，淮军各部开始陆续操练起洋枪。刘铭传、明字营、韩正国、亲兵营首先组建了洋枪小队，那些原先反对洋气的将领们也都改变了态度，这其中就包括程学启和郭松龄等人。李鸿章这个高兴啊，他一方面动用各种力量，调动资金，千方百计的大批购买洋枪装备部队，另一方面亲自研究各国枪炮的性能和优劣。为此李鸿章投入了极大的热情。咱们可以翻阅一下那段时间李鸿章的信函和奏章，就会发现很多关于洋枪洋炮的文字，我就不一一的念了啊，挑其中的一段啊。 西洋炸炮，重者数万数千斤，轻者数百数十斤，战守工具，天下无敌。哎，总之，通过这些描述，详细、精到，而且文字优美，就好像是给那洋枪洋炮唱了一首首的赞美诗。没错，李鸿章对西洋兵器的赞叹之情真是跃然纸上。说白了，就对洋枪洋炮着了迷，跟现在一样，整个一个军事迷、军事通。而且李鸿章很快就弄清和熟悉了各种武器的性能、型号、产地、价格，而且说起来头头是道，是如数家珍，俨然成了武器方面的行家里手。李鸿章如此热衷于习练洋枪，当然是出于战争现实的需要。但是李鸿章并未意识到，正是由于他的推动，引发了一场中国军事近代化的革命。很多年以后，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认为，正是李鸿章的这一次改革，中国军队由冷兵器向热兵器过渡。可是前行的道路并不平坦，等待李鸿章的是各种禁区和阻力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，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先来说说19世纪上半叶，西方先进国家的军队已经基本完成了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过渡，但是闭关自守的清军却停滞不前。尽管鸦片战争让国人震惊，一些有识之士也是大声疾呼啊，失一支长技。但是碍于天朝上国等传统观念的束缚，中国的变革始终是步履蹒跚。如果李鸿章和他的淮军不是进入上海，可能还迈不出这一步。然而战争的严酷现实和耳濡目染，逼着他们不得不做出改变。也有个问题，这个习练洋枪啊，不是有了钱有了枪就可以一蹴而就，大功告成了。比如说练洋枪，你首先得有教练吧，可是中国人没几个懂洋枪的，要请教练就得请洋人。可这请洋人不是闹着玩的，事关尊王攘夷，夷下大防，这在当时呢可是上纲上线的原则问题。更何况我泱泱天朝上国居然要向蛮夷学习，这不是用夷变下，变乱成法吗？不过听说淮军要练洋枪啊，洋人倒是挺主动的。首先法国人、英国人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，这两国人先后抛来了橄榄枝，主动提出以这个中外会防的名义帮助中国军队进行训练。有人就对李大人说，如果这个法子行得通啊，倒也不妨试试。你想啊，咱有中外会防这块牌子挡着，外界也不好说三道四的。可李鸿章不干，因为这帮洋鬼子不是善茬，帮你训练那是有条件的。 训练你就得把军队交给他们统一管理，统一指挥，这不明摆着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吗？李鸿章是毫不犹豫一口回绝，但洋人不依不饶，依然是拼命示好，而且抛出了各种诱人的条件，比如说我可以帮你李鸿章购买洋枪洋炮啊。诶，这么一来李鸿章不能不给点面子了，于是李鸿章答应把上海的一部分绿营兵交给洋人训练，但是我淮军的一兵一卒都不准动。你会说了，那淮军的训练怎么办呢？洋枪洋炮技术性很强，没人教是不行的，靠自学不可能啊。将领们纷纷向李鸿章来讨主意。李大人说得好，这活人能让尿憋死啊，你们不能自己动动脑筋吗？手底的大将刘铭传说了，那只有自己拼呗。另外一位大将韩正国有些担心，这聘任杨教头这是犯忌的事儿啊。哎，别说，刘铭传也就是刘麻子，那人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回去就把杨教练请来了，先是一两个，后来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七八个。这些杨教练有德国人、英国人，也有法国人。看到这事儿，有人就向李鸿章打小报告了，说这个刘麻子乱搞啊，他把洋人都搞进来了。听到这个报告，李鸿章是微微一笑，这个刘麻子从来就是天不怕地不怕。哎，这口气听上去与其说是批评，倒真不如说是表扬。其他个人一看这架势，嘿，又明白了，这大帅是默许了呀。于是这些金发碧眼的杨教练接二连三的就被请去了，一时间也成了淮军各营中一道奇特的风景线。正是有了杨教练，淮军的训练开始发生了变化。由于这些受聘的杨教官大多是经过挑选的，很多人曾经在军队任职，有参战经历，甚至有一些毕业于本国的军事名校，这些杨教练军事素质强，训练水平高。即便有些人来自常胜军，但是那些人也都多是正规军人出身，和那些地痞流氓小混混不可同日而语。而且这些杨教官拿了钱是恪尽职守，尽心施教。不久淮军的新式训练是立竿见影，收到了很大成效。还没等李鸿章高兴，这各种风言风语也就随之而来。说洋话练洋操成何体统？就是这究竟是咱大清的军队还是洋人的军队啊？哼，拜洋鬼子当老师，那简直是斯文扫地。这都是指责呀，压力和阻碍呀。还有人向曾国藩打报告，说指责李鸿章数典忘祖，离经叛道。面对这种种议论，李鸿章起先也有顾虑，但是上海的局势非常严峻，两军对垒，打胜仗才是硬道理，其他的都得靠边站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对于杨教练，不仅是外界有反应，淮军内部也有怨言。有人就向李鸿章发牢骚了，说这些杨教练毛病太多，脾气大，态度傲慢，举止粗暴，动不动是打骂士兵，对我们的军官也不够尊重。总之，将士们是多有意见，心中不满。听到这个报告，李鸿章就问，这些杨教练能力强否？然。称职否？然。士兵训练提高否？然。听到这个回答， 李鸿章笑了，那不结了，你聘请杨教练不就是为了提高战斗力吗？打几下骂几下有什么了不起的，要紧的是学到东西，如果这点委屈都受不了，将来能有什么出息？所以在李鸿章的倡导下，杨教习受到了充分的尊重。这些杨教习不少人后来正式加入了淮军，不仅在训练中，而且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立功受勋，成为骨干，甚至有些人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国籍，永久留在了中国。在这堆人里，法国人毕乃尔就是一个典型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三百年来伤国步，八千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作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。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毕乃尔是谁呢？刘铭传最早聘请的外国教官之一，他有个中文名字叫毕华清。这个人早先是法国部队的一名军官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来到了中国。他受聘淮军以后，教练杨枪是最为得力，而且深受刘铭传的赏识。后来这位叫做毕乃尔的人正式加入淮军，跟着刘麻子是转战苏浙皖鲁等地。这法国人不仅懂军事，而且骁勇善战，不断的获得奖赏。剿捻结束后，这位法国人已受封总兵候补，赏加提督衔。这么说您可能不大懂，说白了吧，这个受赏是清代武官里面最高的军衔了。由于共事多年，这个毕乃尔和刘铭传交情越来越深厚，甚至后来主动要求什么呢？加入中国国籍，最终还到了刘铭传的老家合肥定居。得知此事，李鸿章大力支持啊，专门向朝廷打了一份报告，原文我就不读了。总之，这个报告在同治五年得到了批准，毕乃尔从此立即合肥，成为一名法裔的中国人，按今天的话来说，正式移民了啊。有意思的是呢，刘铭传啊，后来还帮他娶了一个合肥老婆。这个毕乃尔后来就生活在合肥和六安一带，当地人都认识他，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毕鬼子啊，跟那个毕老爷似的。有据可查，据合肥地方史料记载，毕鬼子死后葬在中国。他的墓地就在陆安城外的白塔乡，墓碑上刻有毕大功之墓，铸表的正面还有一副对联，是这么写的：异地借财，用下便衣贞节士，同仇敌忾，摧锋倒阵大功臣。据说这副对子出自合肥名士王尚臣之手。刘铭传不忘故人之情，还在墓的侧面置祭田20担，命人为毕氏守墓。 并且在金桥一带为他的后人置田130担，供其生活。啊，不过可惜的是啊，1958年这个墓被毁了。据当地的老人回忆，毁墓的时候，墓中可见大小棺木两口，是夫妻合葬。说这个毕大人呢，身材高大，着朝服，挂朝珠。再来说说这杨教练的事儿吧。应该讲，聘请洋人是李鸿章和淮军一个大胆出格之举。这个举动虽然引起了非议，但是没有掀起太大的风波，因此李鸿章感到十分庆幸。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，接下来啊，一个更大的难题摆到了李鸿章面前。要想练洋枪，就得改西法。所谓西法，俗称是洋操，也就是西方军队的先进理念和训练的手法来操练部队。要是用西法呢，首先就得改营制，因为现在的营制根本无法适应新式武器的训练和战术。那你说改呗，说得轻巧。改营制在那个年代是个大难题。淮军的营制是照搬湘军，是由曾国藩亲手制定的。你要改变别的姑且不论，首先就是对自己的恩师曾国藩不敬。可不改不行啊。李鸿章做过总结，光换枪还不够，更重要的是换操换头脑。李鸿章说，为什么江南大营有洋枪却一败涂地？为什么太平军也有洋枪却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？原因何在？一言以蔽之，光有洋枪是不够的。用他的话说，洋枪实为利器，但未用西法操练，故不中用。所以李鸿章强调，既要换装，更要换操。用现在通俗的话来说，就是硬件上去了，软件也得跟得上。可这样一来，曾国藩不高兴了。曾国藩打破沉默，开始发声了。因为李鸿章在上海的一举一动，曾国藩都看在眼里。对于李鸿章大搞洋枪啊，先是不以为然，认为实在不足取。曾国藩写信提醒李鸿章，外界对此事是有所反应，你得注意。但李鸿章好像没听进去，洋枪照练不误。不久啊，虹桥之战爆发，这个淮军的洋枪小队在战斗中发挥了作用，战绩显著。当时李鸿章是兴冲冲的向曾国藩报喜，说洋枪实为利器，长矛死伤无数。这一来，他的劲头更足了，不仅要练洋枪，还要改洋操。哎呦，这消息传到安庆，曾国藩恼了。曾国藩立刻写信对李鸿章进行批评，而且口气非常严肃。他认为洋枪洋炮固然有用，但你李鸿章如此热衷，实在过头。
老老车马为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，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。
春分有
归心，诸君莫作等闲。等闲。